好，欢迎回到5月9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日本共同社和英国《每日电讯报》呢，这个星期报道，这个一份泄密的解放军文件显示，中国军队制定了应对朝鲜政权垮台的应急计划，其中包括如何监护朝鲜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设立难民营等等。那么中国军方的应急计划泄露，其时机有无耐人寻味之处？如果朝鲜政权垮台，北京会站在哪一边？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还是请教朱峰先生，就这份文件，中国的官方已经外交部说了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不可靠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这个文件完全是空穴来风吗？好像似乎也不太可能。
我觉得这个文件我不能说它是假的，但这个新闻日本的共同社和英国的这个
每日电讯报
引述这个文件，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它的真实性。但是问题是，这是哪一个层级、哪一个单位，包括哪一个层级的哪一个具体的哪个方向的中国的军事单位做的这份应急计划？因为据我所知，这个针对朝鲜的应急计划相当多。那当然，因为不同的政府部门，
那看来中国
不同的政府的军队的这个都会有这样的计划，对不对？而且没有计划才是怪，因为朝鲜这么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你怎么可能不做计划？所以我只能说我有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个，这是一个层级比较低的，可能是一个军事单位做的应急计划。第二个，这个应急计划本身其实他拿到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我觉得非常具有操作版性的那种版本，因为他只是讲了一些很重一些基本的概念。那第三个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版本当作中国政府的朝鲜的应急计划，因为他如果说层级比较低，而且关键这个单位在哪个方向，朝鲜跟中国的边境线1300公里，那在这里面很多的军事单位，哪个军事单位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技术问题对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的解读更重要。
我想一个低级的军事单位可能不太至于制定一个针对一个国家政变的这个计划吧，在我自己从普通常识来看。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应急计划有它一定的真实性。这个朱教授认为它的层级不一定很高，其实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层级制定不了这样的计划了。
对，
你说一个团级、师级，这个是军级，他制定这个计划他执行不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定这个计划的这个机构啊，应该不能算太低。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像一个学术机构、军方的这个智库做的这个计划，还是说这个参谋部、这个总参谋部他在制定这样的计划，因为他们这个不能这个等量齐观的。再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制定这样的应急计划很自然嘛。这个朱峰先生说，中国政府这种计划很多啊，各个层级都有。我相信美国也有，这个南韩也有，你不能没有这样的计划。
好，
真的。
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哈，我这个计划里面，对不起打断您一下，因为时间很紧张。那么最引起外界媒体关注，就是说这个朝鲜如果出现动乱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军队要监护，所谓监护朝鲜的领导人，关到这个特别的拘留所，让他们失去这个指挥的能力。那么外界对这个有不少的解读，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这个解读就是，他要逮捕那些不听中国、不听北京话的那些领导人，而他要扶持那些听北京话的领导人。至于建立难民营，你完全是个托词。我曾经去过三八线，我看到在三八线的南侧有很多的平房空在那里，我当时就很好奇，问那个韩国的人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就那次叫和平村，就是韩国民间早就成立了那样的和平村，等待着这个有一天北朝鲜崩溃或者南北朝统一的时候，北朝鲜的难民来安置他们。说韩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存在中国面临难民潮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但不那么大。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计划为什么说是很真实可行呢？我们看到去年12月所发生在北朝鲜的事情，就是金正恩杀死了张承泽，而张承泽实际上是亲中派、亲中首领，而习近平他们是一意的扶持张承泽，比如说他拒绝了金正恩的访中要求，但是呢让张承泽访问中国是那个非常的高的待遇，而那个金正恩派出崔东海的受到冷遇，说那个金正恩当时那个交代啊，那个张承泽交代啊，他有那个图谋要政变或者要怎么样这个推翻德道盟大国的承认。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三方图谋，就是张承泽、北京和金正男，就北京想扶持这个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金正男现在在北京受到严密保护，当时张承泽被杀了之后，对金正男的保护就马上升级，这个汽车警卫都马上急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北京对北朝鲜是有图谋的，他对金正恩是不满的，他肯定是有预案，这个预案就是针对中朝关系的最低点，而中朝反目的这么一个现实。
好，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在十八大之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习近平很显然的加强了对北朝鲜的压力，对北朝鲜的一系列做法不满，刚才破空已经提到了。那么我想谈另外一点，就是北朝鲜现在出现的是典型的专制国家，上一代独裁者去世之后出现的所谓接班人危机，就是说上前朝元老留下来的那些个重臣，新一代的独裁者难以信任，同时呢这些老元老们又伟大不掉，所以才出现了先杀张承泽然后再撤崔龙海。现在这种局面是这种共产党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剩下的问题是中国和北朝鲜现在双方彼此的互信度又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所以这份报告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方的某种焦虑。
嗯，好，
但是不见得中国不会继续用一软一硬的两手来对付北朝鲜。
这个报告的这个真实性非常非常令人怀疑。你想，如果作为中国一个报告，国家级的报告，竟然用这样的措辞说我们把朝鲜领导人关到拘留所去，
嗯，
你可以想象吗？这拘留所、看守所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他，我觉得是翻译
的概念。
他可能就是说把他这个
关押起来，就看守起来，
关押都
重，监护。
我觉得就是监护起来，比如说放到一个旅馆里，
对，
对不对？你生活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不让你去指挥，
对，
这个你这个朝鲜内部的这个。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的争论的焦点，因为朱峰先生是一个东亚安全专家，那么您对于朝鲜问题非常的了解。我觉得问题的焦点在于，您刚才提到朝鲜是一个大问题，对中国来讲，那么这而且张国华先生也提到，肯定各国都有应急计划。我想问您，如果一旦朝鲜政权崩溃，这个可能也不是不存在，那么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他们每个人的应急计划，最终你觉得最大的冲突点是什么？大家最要在这个朝鲜的焦点问题上，大家要争夺的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各国的这个应急计划有什么冲突点，那就是这个冲突点在于说彼此应该就这些应急计划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坦诚的磋商。如果没有这样的磋商，中美日韩各做各的，那肯定有冲突点。所以我觉得各国都有应急计划，怎么样使得应急计划在各自的实施过程中，为了解决未来的朝核崩溃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现在要排除的不是说你在想什么，哪个国家在想什么，而是要让美日韩至少要坐到一起，说我们大家对对表。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美日韩是可以坐下来对表的，但是中国跟他们对不到一起去。如果北朝鲜出现这个政权崩溃这样的突发事件的话，这个中国的这个战略利益跟这个美日韩呢，我觉得是不同的。
嗯，
北朝鲜这一块战略的缓冲地啊，中国是不能轻易放弃的。所以如果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中国要马上把他们监护起来，这个领导人啊监护起来，他就是希望能够再扶持一个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他比较这个信任的一个新的领导人，仍然维持北朝鲜。
这个张兄的这个解读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今天我们的习大大跟韩国的朴槿惠之间很对上眼的，他们关系真的很不错，而且对今天中国的朝鲜半岛的实际战略利益来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已经超过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是，没有错。但是你要让朝鲜半岛统一，然后也就是说让美韩的这个联盟关系压到鸭绿江的边上来，我觉得这个习大大跟朴槿惠的关系再好也不会赞同。
朱峰，请你很快回应。
很简单，第一，即使朝韩统一，美国保持在韩国的驻军也不会到鸭绿江边，这是一个非常今天已经可以搞摆明的一个军事事实问题。所以朝鲜作为这样一个说 buffer zone， 其实它的意义和作用确实在不断降低。
那照这样的话来说，那么朝鲜对于中国真的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喽？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朝鲜对中国的实际也非常重大。中国尤其是共产党中国绝不会抛弃朝鲜，他抛弃的是那些不听北京使唤的反中的朝鲜领导人，他要扶持的是亲中的领导人。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朝鲜政权出现崩溃，朝鲜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内乱，而是外乱。所以如果说我们想朝鲜问题单纯化，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就是北韩和南韩的问题，那么韩国完全有能力接纳北朝鲜。北朝鲜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崩溃、经济贫穷、人们饥寒交迫。如果说北朝鲜的政权一崩溃，南韩挥兵北上，这个接管北韩，那就跟东德投向西德一样，人民欢欣鼓舞，那么大家都 都有温饱可以解决，而且南韩大量投资，整个朝鲜半岛可以繁荣，建立在一个民主的大韩民国之下。但问题是外部势力会构成外乱，尤其是中国的势力会构成外乱，因为中国不会轻易对朝鲜松手。尽管中国今天在尽量的跟韩国达成一个一致，希望在北朝鲜建立一个亲中但是有无害于韩国的政府，或者说亲韩但有无害于中国的政府，但是中国提出的条件一定是不让美国在这个朝鲜半岛有军事存在，
好，
尤其是不让民主浪潮推到鸭绿江边，这是中国不会放弃朝鲜的根本原因。
陈小龙先生，
虽然韩国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在北朝鲜问题上这三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刚才破空也分析到了，实际上我看到的一些资料表明，南朝鲜其实并不希望马上统一，原因是南朝鲜吃不消北朝鲜这个穷兄弟。如果北朝鲜经济垮下来，南朝鲜要是去从道义角度去扶持他，那么南朝鲜经济会被拖垮，所以南朝鲜更希望维持现状。而日本也不希望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剧烈变动，中国当然也同样输不起。这里面还有个意识形态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兄弟已经只剩两个了，如果再去掉一个北朝鲜，中国就彻底在国际上这个社会主义形象就完全孤立了。所以中国从各种角度来讲都不想放弃北朝鲜，只是不希望看见这个金正恩继续胡作非为。
中方现在想请你就这个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就是他这个国际关系专家，在接受凤凰卫视的时候说呢，就是因为朝鲜现在又在表明要可能进行新的核试验，那么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说中国可能如果朝鲜再进行核试验，那么中国可能在国际制裁之外自己还要单边对朝鲜进行更严厉的制裁，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因为这个说法被西方的英文媒体广泛的引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现在这个朝鲜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底意味着，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就意味着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朝鲜就是个混蛋，但是当年 JFK 有句名言说 It's a son of a bitch but they are the son of our bitch， 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如果说中国真的把朝鲜现在还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的小兄弟，我们不能舍弃，以今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我们可以轻易的把朝鲜重新武装，重新让它变成一个经济上我们说至少中等强大、中等发展的一个国家。中国现在在朝鲜做了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既不忍心亲手去杀了他，但是我们也不忍心说看着他这样这个为非作歹下去。所以今天中韩美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共同利益是前所未有的在扩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那刚才石英红教授所讲的这一点，如果今天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不仅是一个狠狠地扇了我们习大大一个新的耳光，而且确实也使得朝鲜问题在整个东亚局势中会进一步恶化，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方方面面的这种利益和以后有可能出现突变的可能性都在上升。所以我相信第四次核试验会使得中国对朝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其实这个中国对朝的政策已经在变化中了。我倒对石教授的这个说法呢，我倒是觉得说如果朝鲜第四次核试爆，中国不一定再附加自己的制裁措施，他只要严格的，
对，
真正严格的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去实施制裁就已经够了。目前的情形是中国还给这个朝鲜开一些小灶。这个朱教授说这个北朝鲜已经不是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小兄弟，这一点我同意，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价值。比如说在对美关系上，这个六方会谈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中美合作的这么一个正面的例子拿出来说的，这个说了很久的，就这一点好处中国已经吃了这个十多年了。所以这一点它是有它的意义的。
霍康
跟您这个尖锐一些，就把这个问题推进一点。那么刚才结合到石英红教授的话说，如果说朝鲜搞核试爆的话，中国有可能单方面制裁，我把它理解得远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去年12月就张承泽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的39军3000多人向中朝边境紧急移动， 那么应该说他是想有所作为的，但是他晚了一步，没有赶上，就是这个金正恩手起刀落，这个张承泽身首异处这么一个惨剧。那么现在中共是那个后悔不迭，而且中国政府当时是四重损失，一重损失就是扶持亲中派失败，再一个在张承泽和金正恩中的压住失败，再一个想在那个朝鲜树立这个新的这个输出中国模式失败，再一个近两年的朝鲜政策失败，说很不甘心，说再导致了中朝关系的这个彻底的就低调甚至翻脸。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动作，就今年初2014年1月份，中国出动了10万大军在长白山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野营这个军事训练。实际上是威胁朝鲜，因为这个训练并不是针对美国、日本或者韩国，那么针对的就是北朝鲜。那我想要入侵北朝鲜，根本最大的可能不是韩国、不是日本、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为什么？因为如果北朝鲜再搞核试爆的话，中国是最有理由出兵，就说是为了制止让朝鲜半岛无核化，制止他这个核异动或者是异常行动，出兵推翻这个金正恩，然后建立一个亲中的政权，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种可能性是迅雷不及掩耳，而国际社会很难来得及阻止。而且中国如果是撤兵之后建立了亲中政府的话，这个国际社会也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所以说我觉得下面这一盘棋有可能是这样演。
好，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从中朝关现在的关系上，我看到了中苏关系当年的影子，那就是拿你的钱骂你的娘，这是毛泽东对付赫鲁晓夫的做法。那么实际上从金日成开始对中国的态度一向就是如此。我想这就是中国最大的痛苦，就养了一个白眼狼，现在呢还不能完全把它扔了。
嗯，
但是你要责备白眼狼不认主子，中国当年自己也不认主子，所以这话也讲不出口。
嗯，不过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民间和学者界对于朝鲜的这个反感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网上的言论或者一些甚至一些专家发表的看法等等。那么我想听听这个朱峰先生，您个人因为您研究东亚安全肯定是朝鲜安全等等，你会对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性会有很多的评估，您对金正恩个人您是怎么看的？因为他上台以后，首先他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跟习近平这一代年轻人以前曾经跟中国有个传统友谊的这代老的领导人他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他个人经历上显然也有一定的限制，然后上台以后不停地进行这个政治清洗到很多这个二号人物，那么您对他的个性或者这个人您是怎么评估的？
首先我们说一个基本看法是，这确实是个狠角色，虽然年轻，他父亲当年刻意栽培他，估计也看到了他的某种作为政治独裁者的年轻的那种潜质。
嗯，
因为他上台以后不仅是清洗张承泽了，这个包括李英浩等等，当年这个2011年12月他父亲出兵的时候的这个，我们说这些顾命大臣几乎都不见了。
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作秀的成分，他还是个非常不成熟的领导人，所以你可以看他上台以后经常去参观的那些设施，除了军队之外就是什么娱乐场所、滑雪场所，什么新开的饭店。我们都知道朝鲜的经济已经千疮百孔，老百姓需要什么？如果你要讲面子工程，你也不能老是在这些所谓的这个过分的面子场所流连忘返。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的朝鲜的体制极端的高度的这种军事控制和独裁控制依然还会继续使这个国家摇摇摆摆地走下去，但是这个国家内部的这种裂痕和不稳定确实在不断地蔓延。
嗯，刚才我想请您很短的回应一下，刚才陈伯宏提到中国对于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您对这种可能您觉得是不是完全不存在？
陈先生讲得非常好，但听起来有点像说书了。
嗯，
这个中国对这个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没有。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朝鲜是个主权国家，而且朝鲜不仅仅是朝鲜，千万不要忘了朝鲜背后还有韩国。中国如果对朝鲜出兵单方面动手，韩国人会怎么看？
嗯，
这才是今后面对朝鲜半岛长期的一个我们的战略的，我们说这种隐患，就是我们可以得罪朝鲜或者我们可以得罪韩国，但是我们不能同时得罪朝鲜和韩国。
嗯，好，待会儿会请陈伯宏先生回应。张国华先生，请简短一点。
我觉得这个出兵
时间不多了，
出兵的可能性是有的，主要是看是什么情形下。如果简单的像破空讲说进行第四次核试爆，中国就挥军进入朝鲜，这个可能性不存在。
嗯，
但是如果朝鲜出现内乱，特别是这个金正恩被人家推翻了，所以政权垮台了，这个情形下中国一定会进去，因为这个进去不是为了占领朝鲜，而是为了扶持一个 这个亲中，
把这个权力真空给填满。嗯，好，破空你的回应，对于刚才朱峰教授的说法，我们现在还有三分钟时间。
我想说的是，这个中国如果出兵捣毁核设施，我想韩国即便表面上抗议这个主权它受到侵犯，但是它心下恐怕是接受了一个结果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对韩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且韩国跟中国有协调的步伐，包括在张承泽这件事情上。现在北京呢，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痛恨金正恩，因为金正恩把北京玩于股掌之上。金正恩现在可以说，如果他的祖父父亲还在的话，对他非常满意，因为留给他的遗嘱就是你对外要防范中国这个防华，对内呢你要是心狠手辣巩固大权。而金正恩这两条都做到了，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是一摔再摔，摔跟斗，说对金正恩是可以说是急于除之而后快。在这个时候，我想中国的任何军事意愿都是有可能的。
嗯，好，我再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因为刚才朱峰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实际上也代表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的看法。他认为呢，虽然中国和朝鲜在表面上在意识形态上有一定的近似性，但是从经济利益、各种其他国际格局来看，中国和日韩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越来比以前越来越接近，而且甚至更一致。那么你对这种看法，你的评论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其实是两手手法，它既要和美国、韩国保持一致，遏制北朝鲜的一些盲目的和这个危险的动作，但另一方面，它也不想满足美国、韩国、日本的愿望，把北朝鲜的政权变成一个温和的和平的政权，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个两手同时在做，所以它一面养活北朝鲜，一面老想控制它，但是又老是控制不了。中国的苦恼在于花了钱买不来控制。
嗯，钟国燕，我想美国的很多分析人士在批评这个美国政府自己对于朝鲜的这政策的时候，就认为美国其实最好的办法对付朝鲜就是跟美国直接跟朝鲜直接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朝鲜实际上做的很多姿态都是做给美国看，并不是做给中国看的。朝鲜可能是想越过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那么你觉得如果两国真的哪天走到这一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价值？对于整个格局，这个朝鲜这个大的筹码失去以后，
对，这您说的这个观点，确实这20年美国一直有人在提，但这些人数非常少，而且我可以非常有把握的告诉你，美国是不可能走这步棋的。朝鲜对美国来说，无论对布什、对奥巴马以及对以前的克林顿，美国的对朝政策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实现政治正确。朝鲜今天是谁？是一个失足的流氓国家。
嗯，
最近的联合国朝鲜人权调查报告触目惊心，哪一个总统会赌上自己的政治的这种我们说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去
政治资产，
对，去陪朝鲜玩这种游戏。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很坦率，就是你朝鲜是确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朝鲜像越过中国直接跟美国打好关系，他觉得搞定美国就搞定天下。
对，
但是 no way。
所以中国是看准了这一点。
朱教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北朝鲜不一定建交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关系，中国会也会感到一定的压力啊。
中国希望
中 国,、就是、
中国希望美国和朝鲜改善关系。如果刚才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逻辑成立，就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死，我们还希望它忽悠忽悠往下走。
嗯，
那只要美朝关系改善，朝鲜面临的最直接的压力就会直接的降低，就会有更多的援助，就会有相对的这个贸易制裁的这个降低等等，这些有利于朝鲜生存条件，中国何乐不为呢？
嗯，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美国跟朝鲜如果说眉来眼去，中国人乐在心头。
嗯，
卸包袱了。
卸包袱。嗯，好，因为时间关系，对不起，我很想请本来两位陈先生来回应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在各位结束这个讨论。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朱峰先生、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另外呢，我想提醒大家，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呢开办了这个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回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